好，那诗篇八篇，整体而言是一首充满赞美与感恩的诗歌。其实它根本的这个比较清楚的这个主题是天主他对人类的这样的一个仁慈和可以说慷慨的爱，对不对？这位造了我们，造了宇宙，并在其中展示了他无比的荣耀的天主，并愿意垂念我们，并愿意眷顾我们，而且他也赐予我们崇高的地位。这个是他在这个诗篇给我们讲的比较清楚。其实我们想到这里所记载的，并且像这个作者一样去思考天主的创造，他的作为，并且在天主之面前人算什么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可能也会像作者一样充满感情啊，并愿意像天主这样唱诗赞美他，说天主你真是值得赞美的，对不对？你如此爱我们，如此照顾我们，垂念我们，真的是我们是不配的。有人把这诗叫做这个天文学家之歌。那为什么会给起这个名字呢？因为他是首先是观看什么？第三节，我观你手所造的天，看你所陈设的星月。有一个这个大卫当时写这个诗的时候，他在看什么？他在看主天，他在看天主的所创造的，然后看见天和天上的天，看见天上的这个天象，就说什么？哇，我算什么？主还垂念我，还顾念我，哇，这个是一个真的能令人感动的一种思想。他在这个主题中说是大卫所做的诗，所以这个作者我们是确定的，是大卫的，是大卫为作者。但是很有趣，在这里他说加特乐器而歌，这个与第八十一篇和八十四篇都是一样的，是以这个乐器或者以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唱的。好，那么具体这个加特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清楚，好，可能是一种特殊的乐器啊，这个好像是他的意思，但具体什么乐器我不清楚，但是我们就知道他是专门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乐曲写的。好，但是这个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诗篇是唱的，好，他是唱的，不是念的啊，不是说的，它是唱的。所以我们也知道，其实早期教会的诗歌本就是诗篇，以色列国信主的人他们的诗歌本也是诗篇。好，所以它这里是一种赞美，是一种赞美。首先呢，我们要把它分成两部分，这两部分其实具体呢我们应该是三部分，第九节分为一部分，但是我们就从第一部分来看嘛，就是天主创造中的荣耀。这个天主创造中的荣耀呢是第一和二节。第一二节怎么说呢？在他说耶和华我主啊，你的美名传扬全地，你的荣耀现在天。好，我们先从这开始。首先呢，他在第一节要告诉我们天地的荣耀，其实天地的荣耀也是天主的荣耀，换一句话就是天地来传扬天主的荣耀，是不是？在八章一节就说得非常清楚，你的美名传扬全地。其实我们从第一句耶和华来看，这个是一位以色列人写的诗啊，这个已经很清楚，耶和华为天主与以色列人立约的主要名称，对不对？好，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天主。在这里大卫也继续说我主啊，不是他祖宗的天主， 不是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有关系的天主，离他遥远的天主，他也把他喊作，把他叫做我主啊。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与天主这样的一个关系，耶和华我的主。哇，创造天地万物并且与亚伯拉罕立约、摩西立约的这位天主大卫能说这就是我的主。其实我们可以与大卫一同喊叫说耶和华我的主。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他宝血洗净的人都有耶和华为我们的主。其实我们从这一句话也知道，这个赞美，这种赞美是出于认识天主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心，并且是一个对天主有了解的人，他与他有很多年的这个经历，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并且有天主在他旁边。下一句话说：“你的美名传扬全地，天主的荣耀不仅传于以色列国，不仅限于以色列国。”圣经在说什么？全地都有能看见天主荣耀的，能赞美他的。这个其实我们在诗篇148篇9到13节也看到这样的表达，他前面提到了山呀、树啊、这个木啊，后面野兽啊、牲畜啊、昆虫、飞鸟。第十一节说：“世上列王和万民，他说公后和世上的牧伯、庄男和少女，他说老者和孩童。”注意13节，这都应当颂扬主名，为主名之上，主的荣耀上现在天，下住在地。他这里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实际上我们天主的荣光不仅仅是限于以色列人，他说天主的荣光是限于天下和天上所有的人。好，天主的荣光是天使崇拜他，天主的荣光也应该是万人敬拜他。好，这个在最后你的美名传扬全地也表达这样的一个概念。从这样的一句话我们也明白，天主不仅不是爱一部分人、讨厌一部分人，其实天主找他的荣耀显现，教我们怎么样认识他。最后一句话他说你的荣耀现在天，这个就像诗篇19篇1到4节所说，主天属说天主的荣耀，穹苍传扬他手所造的，这日传于那日，这夜传于那夜，无言无语也有声音可听。他意思是什么？这个声音全怎么样？却流通全地。那意思是天主借着他的手，他所创造的，他所做的，在述说自己的荣耀。虽然没有声音可听，太阳不再告诉我们，哎，天主存在，不是拿我们能听得见的声音在告诉我们天主存在，但是太阳、月亮、星星，还有天主所造的万物，都是一口来告诉我们天主存在。在诗篇97篇的6节，圣经说主天，你注意他说主天怎么样？宣扬主的公义。他说万民看见主的荣光，那他们怎么看见他的荣光荣耀？当我们说荣耀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感觉是一个特别抽象的一种东西，但是荣耀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天主具体的属性。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天传扬天主的公义。如果我们只是从天象还有我们周边的万物只看到这个天主的很有能力的，那其实我们还没有打开自己的耳朵，还没有去想清楚我们前面的创造意味着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天教导我们天上的事情，宣扬天主的公义。 万民看见主的荣光。所以他在第一节首先要告诉我们，天主是借着什么？天主是借着天地来传扬他的荣耀。所以当每一次当我们看见外面的风景，我们去到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或者看到一些特别奇妙的一些自然的一个现象，然后我们的反应是哇，然后你明白你哇的不是自然界自己本身有的荣耀，你在想天主说你真奇妙。好，这个是我们所明，这个是这一句话所表达的意思，也是我们应该明白的道理。但是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个赞美的悖论，这个也特别有意思。在第二节他怎么说呢？其实也许读的时候还不理解这里想表达的什么。他说因为抗议你的里边啊，你是方生的婴孩和耻辱的婴儿，对不起，和耻辱的幼孩也极力送赞是敌人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什么意思？其实这句话是一个预言，就像后面也是有预言性质的，但是也是教导我们天主做事情的方式。天主如何引导人去赞美他？大卫提到了圣经中一个常见的主题，就是天主借助于表面上弱小的事物来展现他自己荣耀和力量。这个我们可以在圣经中多次看到，比如格林多前书1:27，天主却拣选世上什么愚拙的，与那智慧的叫那智慧的羞愧，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天主做事情不是选择最力量最有能力的最有世上智慧的来传扬他的道理，来传扬他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是借着耻辱的幼孩和方生的婴儿。其实这样的术语我们在圣经中别的地方也可以看到，马太福音11:25，那是耶稣说，他说父天地的主，我赞美你，因为你将这个道理对着聪明通达的人隐藏就隐藏了，对着谁？就是婴孩，就是显明。天主说他的道理，他的事实不是给这世上骄傲以为自己懂事的人，乃是给谁？乃是给所谓世上看为愚拙的人。这个为什么我把它叫做一种悖论？因为实际上我们也好像知道这个事实，一个孩子的单纯能够使他明白特别多的事情，一个大人虽然他多年的教育，但是他的教育只使他的思想变得非常复杂，有的时候简单的道理不能理解。但是天主说我的道理是叫婴孩的能够看明白的。马太福音18:3，这个也是为什么耶稣说这样的话，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我不回转，不成如小孩子，就不能进天主国里去。他的意思是，除非我们有小孩子这样的心，我们无法进天主的国，无法进天主的国。其实，简单说，我们现在的引用是什么？相信有一个创造主的存在，我们可以说这个应该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思想。现代的人还真觉得有一个创造主吗？啊，这个就是世上智慧的人在告诉我们，你是怎么信这个东西的呀？啊，你太扯了吧！但实际上，这个经文被耶稣引用， 而且八章二节曾经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耶稣直接引用在具体发生的一个事件，并说天主早应验了这个事情，今天成就了。你可以翻到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在这个十五到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诗篇的这个预言的性质。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的十五节，他说：“祭司长和经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看见谁？孩童在殿里，在圣殿中，大声称赞说：大卫的子孙何塞纳。”他们就大不喜悦。好，十六节，耶稣对他们说：“他们所说的，你们听见了吗？”他们对耶稣说：“哈，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我将借着孩童和吃奶的婴孩的口，说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读过吗？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预言性质。耶稣在告诉我们，大卫早就说：“我必以孩童的口来赞美。”而且你注意八章的第二节，他说什么？因有抗你你的，抗你谁的？大卫的吗？不是，抗你主的，是吧？有抗你主的。在这里他说他们是不会明白的，那些敌人和要报仇的，主要借着孩子的口来使他闭嘴，闭口不说。这个也就是在耶稣在的时候发生的。但实际上这个也是给我们教导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也就是天主的荣耀，天主的事情不是通过世上的智慧来明白的，也不是给予世上有智慧的人明白的。好，第二，也就是三到八节，三到八，这个是人在创造中的尊严，人类在创造中的尊严。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看到的是天主在创造中的荣耀，第二点我们看到人在创造中的尊严，这个是诗篇八篇三到八节。第一我们要看见的事情是人的微小渺小，三到四节，人的渺小三到四节。他在首先在三到四节他进行了一个比较，我觉得在这里如果你仔细考察的话，不仅有一种比较，我觉得应该有三个，但是我们先从或者最起码有两个吧，我们先从第一个比较来看，也就是与创造相比的渺小，与其他创造物相比的渺小。在八章的三到四节，在这里圣经说：“我观你手所造的天和你所陈设的新约，世人算什么？”你看他的这个比较，首先是与创造之物的比较，而且在说：“当我看见你所创造的其他的事情，我感觉我很渺小。”我感觉我很渺小。其实如果你想一想，你比较一下你与太阳的大小，你会发现我真小，我连一点尘土都不是，对吧？你去比较你与比如说狮子的力量，你会发现你也很懦弱，你将你的能力和一个蚂蚁相比的这个力量，你会发现其实你也不如它。你的寿命和一棵树的寿命都无法相比。我在世上活个70、80岁就算长寿的了，90岁也就不错的了，100岁几乎少见了哈。 但是哎，想百数，300、400、500、1000年也是常见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厉害，但是当我们与其他天主所创造的事情，包括宇宙和我们在宇宙的地位，就感觉我们真的很渺小，我算不得什么。诗篇39篇4到5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求主使我明晓我身有柱，年寿几何，我便知道生命不长。他的意思是，这个使者的意思是，其实主，我希望你能明白，叫我明白什么，求你叫我明白，我确实在时间的时间真的很，在世界的时间真的是很短暂的，我需要明白这个道理。他说，主赐我生命长不过长，也就是说非常短的，我生存的年数在主面前如同无有，和天主和他所做的事情，我在世上的时间像不存在一样。一切世人虽建立，也是玄，也是玄的，虚玄的哈，啥都不是。我们觉得我们厉害，我们觉得我们科技发达，但就需要一个小细菌来让我们意识到，实际上自然界我们觉得我们克服了，但是它很快就能克服我们了。我就需要大地，沉睡的大地稍微动一动，我们建的最厉害的城市都塌了。天上的云多下一点雨，我们所有的建筑都淹了。其实我们发现，我们在天主所创造的宇宙中算为微小，像那个渺小微小。但是他还后面还有其他的比较，这个经文不仅在比较人与其他创造之物，他也在告诉我们，我们与天主相比更渺小。你说，牧师，你这个怎么看出来？你看4章，你注意他用的词，他没有说人，他没有说人类，他用的是世人。世人这个词在圣经中是指时间的人，我们把它叫做常人、凡人。这个词本来是从上面看下面的人说的，也就是创造天地的主，他的视角，我们只是时间的人，我们是凡人，我们是常人，我们是一般的。好，在这里他以世人这个词来告诉我们，天主怎么能吹念世上人间的这些人呢？好，可以这样来问，有限的如何能够与无限的相比？诗人也无法与天主相比。以赛亚书40章22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为主坐在地球以上，看地上居民犹如什么蝗虫。他说，瘴天如幔，在他看来，穹苍只是什么，只是一个帐篷，只是一个幔子，在他面前什么都不是。人在他面前就不如虫子。咱们也可以想到诗篇2篇，我们之前讲过的，他告诉我们，反对基督的、抗议基督的人，在天主面前算什么？ 他告诉我们基督的反应，他看见世上的这个世上的君王和后伯聚集要抗逆主和抗逆主所立的受膏君。他的意思是一切在世上有势有位的人都在一起抗逆主，然后主的反应不是 Oh no 害怕了，他是耻笑他们。下次我明白，好像他们不懂天主是谁。在诗篇九篇二十节，圣经如此说，他说愿主使异邦人畏惧，使他们知道，注意后面这句话，自己不过是凡人。他的意思是异邦的人，也就是不认识天主的人要小心。主当主惩，而且如果在咱们看象象文，咱们会发现这个是指天主惩罚的日子，天主行审判的日子，他们会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凡人，好，也就是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呢，就是世人，这个我觉得它比较的是我们与天主性，就是本性上的性质上的差异。但是后面有人子这个表达，我觉得这个可能说的是品行上的差异。你说什么意思？人子是什么意思？那旧约圣经中很有趣，因为人这个词有的时候就像前面世人，它是表达就是常人凡人世间中的人，好，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像人子这样的表达。这里的人，在人子这个词语中的这个人，他用的词在圣经中非常普遍，而他的意思我们应该都清楚，他的意思是亚当。亚当以，其实如果我们把亚当这个隐义翻译出来，他是人，好，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人。在这里他说他的意思是人子，我们换一句话就说什么亚当之子，从亚当出来的。其实人子这个词表达一种与亚当有关系，或换一句话，它是指的是这个历代的这样一个传承，天主创造的人的后裔，是吧？你可以这样理解。但当我们想到人历代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人的后裔，人的子，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罪，我们应该想到人如何背逆天主。好，圣经经常会把亚当与耶稣进行比较，在罗马书进行比较，在格林诺前书也进行比较。他说首先的亚当就是犯罪的，末后的亚当只是耶稣是来赎罪的，一个是使罪入了世界，一个是解决罪的问题。在罗马书五章十三节，圣经这样说，他说这就如世上有罪是从一个人起的。那这个人是谁啊？亚当嘛，对吧？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人人都有死，因为人人都有罪。所以当我们想到历代这样的一个人类的传承，我们想到的是像天主的悖逆，我们应该想到亚当犯的罪，我们应该想到我们堕落的性质，这个也很重要。如果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那我们都有什么？我们都有罪，我们都有罪。天主知道我们的罪，罗马书三章说什么？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寻求天主，都已经起设正路，都变为无忧，没有一个人，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很清楚的。在约伯记十五章十五到十六页有这样的经文，他说敬畏天主的圣人，天主赏且不信，在天主眼中天尚未不洁，十六节，何况世人污秽可憎，罪恶满盈，如何人饮水一般。 如壳人饮水一般。他的意思就是说，人犯罪像什么？像一个壳的人去饮水。这个不是一个我们偶尔做一些坏事情，就像你天天渴了河水一样。这就是天主对人的判断。他说罪恶满盈，他已经充满这个世界了。所以当大卫提到这个四节，世人算什么，人子算什么，实际上他不仅仅在比较我们与自然界的这个渺小，他也是在说我们在天主面前算什么，对不对？我们在创造我们的主面前算什么？我们只是世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是人子。但是我们不得不提四节的重要的信息，这些感叹句，世人算什么呀，对不对？后面有一个重要的回应，说你经垂念他，人子算什么，你经顾念他。什么叫垂念呢？它是关怀惦念的意思，他不只是想过，我们就在他心上经常思考。约伯有这样的记载，七章十七节，人何足算，主仅看他为大，将他放在什么中，意中。那在这里我们得说，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创造无限之上的主能够把我们放在他自己的意中，这奇妙。不但如此，我觉得有更奇妙的一节经文，也是诗篇四十篇第五节，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表达。他说，主我的天主啊，你向我所行的奇事并所想的意念，后面两个字是甚多。他的意思，这个使者在这里的意思，天主你为我所做的并且你心中所想的，不是偶尔会想起我，不是一次两次。他说你所想的意念，你想我，你为我，你想我的事情是甚多。创造天地的主宰将你放在他的心中，想我们的意念甚多。这不是一个对我们漠不关心的创造者，我们所考虑的，我们所忧虑的，我们的压力，我们的事情，我们不要觉得只有我清楚，只有我知道。圣经说他想我们的意念甚多。你不要觉得天主不考虑你和你的事情，因为天主说虽然世人算什么，对不对？算不得什么，但是他还垂念我，他垂念我们，奇妙。后面说人子算什么，已经眷顾。眷顾的意思在这里是十分关爱和照顾，不仅仅是想。眷顾在圣经中也是配上动作的、行为的。天主爱我们和照顾我们。在这里我们需要考虑一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天主爱和照顾谁呢？在这里我们好像想回答，他爱和照顾以色列人和信仰他的人，他照顾他救赎的人。但是这样回答是错的。他照顾谁？人子，亚当的后裔。 大家请翻到马太福音五章，这个篇幅长，我希望大家可以在经文中看看。五章的四十三到，我们先从四十三读到四十五节。这个是耶稣圣上宝训的经文，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都熟悉的。但是可能也许你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的，在四十三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朋友，恨你的仇敌。四十四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仇敌倒要爱他，咒诅你们的倒要为他祝福，恨你们的倒要待他好，回报你们的逼迫你们的倒要为他祷告。二十五节，如此就可以做你天父的儿子，因为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将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当我们爱恨我们的人，当我们为咒诅我们的祷告，天主在说我们就有我们的父亲的本性，因为他是爱恨他的，因为他是叫日头照着 好人和照歹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日头和雨水都是农业社会不可缺少的，也是代表着天主的祝福。好，继续往下走，四十六到四十八，你们单爱那爱你们的人，还能有什么赏赐呢？他说税吏不也是这样吗？你们单请你们的弟兄的安，有什么比别人强呢？他说税吏不也是这样吗？四十八节，你注意他总结，所以你们应当完全像你们在天上的父完全一样。在这里他的意思不是我们待我们好的人好可以像我们的父亲，不，他的要求是我们像完全像天主一样。天主的完全有哪一些标现？他的完全的善良，他完全的良好，他执善的这个完全有哪些表现呢？表现在于他爱不爱他的人。诗篇一百四十五篇第九节，圣经如此说：主施恩于万民，连续自己所创造的万物。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啊，天主只爱那些拣选的民，他只爱以世上一部分的人，他只爱爱他的人，那这个不是对天主品格的一个直接谴责吗？你说但是我爱他，我爱主，对，你爱主是因为他先爱了你，这意味着在你不爱他的时候他爱你了。非常重要。但是这句话他吹念和眷顾最终的引言应该追随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天主的拯救。我要你注意耶稣怎么表达他与他他与拯救的这样的一个拯救的子民的这样的关系。路加福音一章的六十八节说，主以色列天主是应当赞美的。好，这个是撒迦利亚也是施洗约的父亲听见主要让他们生孩子，并且知道这个孩子是给救主给基督这个开路的嘛。他说以色列的天主是应当赞美的，因为他做了什么？他眷顾了他的百姓，将他们救赎。天主最终眷顾的表现应该是十字架，对不对？和成全人类的救赎，成全 人子亚当后裔的救赎，是吧？继续往下走，在77到78页，就是路加福音一章77到78，他说叫百姓得蒙赎罪，就晓得主拯救的恩。第78节，因为我们的天主向我们发怜悯的心，叫清晨的日光从天上照临我们。这个是天主在吹念和眷顾的最终意念，也就是完成的救赎。所以我们读到这儿，我们就得说赞美主，因为虽然我们不算什么，但是天主依然吹念我们，眷顾我们。如果你觉得你很了不起，那你不了解你自己。咱们看第二部分，第一，我们说到的是人的渺小啊，3到4节，第二部分关于这个天主给人类的这个尊严，是人的提升，5到8节。好，第5节这样说：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又加于他尊贵荣耀。好，我们先在这儿暂停一下。你是他，他在这里是指世人，是指人子。好，你是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主面前的地位是什么样的，我们是比天使小一点点。他说这句话是指人现在不如天使。为什么不如天使？天使常在天主之面，对不对？他们可以在天主面前，在他宝座旁俯视他，是不是？但这个不是我们永久的地位，只是暂时的地位。你说什么意思？大家请翻到希伯来书2章，这个是我们下周一要学的内容，不想讲的太深了，但是简单说一下。希伯来书2章5到7节正好引用了这个诗篇8篇第5节，他说天主未曾将我们所讲的来世归给天使管辖，也就是说这个将来的这个来世嘛，不是给谁来管的？天使嘛。有人在经上见证说，世人算什么你竟垂念他，人子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第7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又赐给他尊贵荣耀，将他所创造的都归他管辖。那在这里他的意思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天使没有得到管辖万物的这样的一个没有这样的本分，但是天主给人类这样的本分。格林多这个签书6章2-3节，注意这个，他说岂不是圣徒要审判世界吗？世界既被你们审判，难道审判这小事还不配吗？3节，岂不知我们要审判谁？天使吗？何况世上的事情呢？那我问你，我们以后长久要比天使微小一点吗？不了，不会的。堕落的人无法成就天主给他的本分，这个很重要。天主不是创造人，把他的本性赐给人，按照他的形象，对不对？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并说你要管辖一切，这我都归到你手中。但我们发现人是无法做到，堕落的人是做不到的。需要什么？需要耶稣基督，他的功劳才行。在希伯来书，他继续往下走，2章9节，他说：“唯见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 换句话是成为什么？世人。好，穿上奴仆的样子，因为受死得了尊贵荣耀，他因着天主的恩替众人尝了死味。他的意思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我们无法成全的事情，也就是把我们引罪而搞砸的这种关系，我们已经失去了这样的地位，又怎么样赎回来了。后面说有加于他尊贵荣耀，有加于他，他怎么加于人尊贵和荣耀呢？我觉得这个是指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天主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造出来的像天主的形象，造男也造女。天主造我们不像他造动物一样，人与动物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天主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那天主是个灵，你说他怎么有形象呢？他确实按照他自己的样子来造。那他有什么样子呢？我们知道他是有聪明，他是有自由意志，他是有感情，他是能够判断事情的，有判断能力的，然后各种各样方便我们，是像我们在天上的父，对吧？与动物完全不一样。我们看一下我们刚看到在天主面前的地位，比天使微小一点，加给我们尊贵荣耀。后面我们可以看我们在创造万物的面前的这个地位，创造万物面前的地位。这个是六到八节，他这样说：“他说你将你所造的归他治理。他说便使万物都伏在他足下，就如诸羊牛羊野兽。”空中鸟，海里鱼，游泳在海中海中的百物。这个其实与创世纪所讲的太像了。一章十六节怎么说？他说天主说，我应当按自己的形象造人，使他管辖海与飞鸟牲畜和凡动在地上的昆虫，并管辖全地。我们在这里看到人，天主给他什么样的地位呢？给他什么样的权利呢？他是叫他管辖全地，就是物质界应该没有他不能管的。那我们能成全这样的本分吗？目前不能。为什么？因罪的缘故。好，咱们回到希伯来书二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是我们明白他这个经文在表达的意思。二章八节说，叫万物都归附在他足下。他说即叫万物都归附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是归附他的。你注意后面这句话，他说什么？只是如今我们还未见万物都归附他。然后第九节说，耶稣基督要来，比天使微小一点，钉在十字架上，为人尝这个苦味、死味，赎我们的罪，使我们能获得天主本来安排我们获得的地位和本分。请大家翻到罗马书八章十九到二十节。你说这个，哎，我们属灵的这个就属于玩物有什么关系？与物质界有什么关系？牧师，我好像你讲错了。好，咱们看罗马书八章就能看出这样的一个关系。罗马书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天主借着成肉身的救赎，不仅仅是救赎了我们脱离罪的管辖，他也救赎了玩物。 好，八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圣经说万物都切切的盼望天主终子显现。好，这个我们之前讨论过，天子终子显现是指荣耀的儿子名分的时候，是指荣耀，对不对？是指天主成全他的救赎，对不对？是将来的事情。他说因为定下万物皆是归于虚空的，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有叫他如此的。他的意思是他引罪被咒诅的不是玩物自己的事情。他说然而仍有渴望，玩物还有渴望吗？二十一节，因为玩物必得 脱离败坏，不再为奴，得享天主众子自由自在的荣耀。到这里，这时候我们会发现，那其实人能在此做天主给他的本分，也就是管辖万物的一切在他足下。现在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因为罪的咒诅。很多人忽略了一个道理，天主创造的自然环境和我们现在自然环境大大不同。最明显的不同就是罪所带来的后果。好，圣经告诉我们，在创造的伊甸园中没有死亡。你知道我们现在的生存在一定程度上是靠着死亡的，死亡复兴的这样的一个伦理。如果一下子我们的草和木不死，土地的营养从哪里来？是不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存在物质界的败坏，它必须有此才能够存在的。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像格林诺前书十五章所说的一样，也是有一些预表意思。在伊甸园中没有带刺的荆棘，在伊甸园中没有吃肉杀生的动物，而且它都属于亚当管辖。这个也挺重要的。那你说牧师你讲这么多，我还能引用这样的道理吗？我觉得是。如果天主的本分是叫我们管辖物质界，那我们现在应该开始管辖物质界。我的意思是，可惜的是什么？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是被物质管辖的，而不是管辖物质的。也就是说我们都不如动物了。我就是为那草而活着的，我追求的是金钱，我追求的是世俗生活，我追求的一切都是物质，物质在控制我，在管辖我。但是天主要你做什么样的人？他要你做管辖物质的人。其实借着耶稣基督的能力，他已经给你这样的权柄，叫你做这样的人。好，所以我们不要再被这种东西管辖，因为天主虽然现在叫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他也加给我们尊贵和荣耀，并且叫我们管辖，对不对？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他的救赎，我们现在只是等候长子显现的时候。好，最后第九节他提到的是人的回应啊，在第九节人的回应，八到九这个就是第九节，八章九节，他说耶和华我主啊，你的美名传扬全地。其实这个是与第一节一样，它也是一种重复，也是强调天主你真伟大。那为什么伟大呢？他伟大因为他垂念眷顾世人，而且不是值得他做的，不是哎呀他我必须救他们，没有，他出于他的良善来做这样的事情，在万创造一些 都已经将耶稣立定好为我们的救主。很多人说啊，天主可以选择不造，对，但是选择不造也是选择不爱，也是选择不救。我发现我的天主是一个造物主，也是个拯救者，也是一个爱我到底的主，对吧？所以赞美主，我们可以也能够明白大卫这个八篇所提到的天主如何眷顾垂念世人。也希望今天的讲道也能鼓励大家。